天父上帝，我们相信是你的恩典。今天召集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我们一段交通分享的时间。愿你的圣灵来，成为我们的亮光。愿你的圣灵来，让我们无论身处在地球的哪一个地方，你就让我们得以自由。你乃是我们的生命活水泉源。相信透过今天我们彼此的互动和学习，你要让我们看见新的关系的建立，特别是在家庭关系上面。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是说的听的，都同蒙造就。因为你乃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你更是供应我们生命所需的那一位。相信我们今天必定能够得着那丰盛的供应。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从头到末了，都在你的恩典的光中。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好，很高兴今天跟大家有机会在线上见面。那相信过去六周，透过 Eric 跟春玲儿，大家有很多的一些交通分享。那今天的话呢，我先把我的荧幕跟大家 share 一下，等我一下。OK， 好，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我的荧幕吗？
看得见吗
？OK， 好，谢谢。好，
看得见。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呢，是脱茧而出的系列的第七个单元。那我们把它定成叫做建立积极的家庭关系。那在这边的话呢，就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Cliff，
是 Jennifer。
好，我们目前有两个孩子。我们的孩子的话呢，老大在工作，老二的话呢，现在是在大学sophomore。那我们住在 San Jose， 一直在就是家庭事工中心来服事。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探讨有关家庭关系的建立的一些议题。
我小孩一个23岁，一个21岁。
需要这样强调吗？就
暴露我们的年龄
呢？这样就暴露我们。
就目前还在做梦。
对，有梦最美。
最美
啊，有梦最美啊。这个的话呢，是 Eric 跟春玲，我想就是跟大家稍微 outline 过的哈，就是说从 week 1到 week 6，那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第七周啊。基本上我想在主轴上面的话， Eric 跟春玲一直带着大家，就是说从自我成长到建立关系，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他们很实用性的一些技巧啊，还有很实用性的一些智慧，特别是一开始我们跟大家的聊天的互动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大家从 Eric 跟春玲的身上满满的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智慧的一些话语跟一些想法，帮助很大。那既然是谈到建立关系，就想跟大家稍微聊聊一个话题，特别是他们常常讲以终为始嘛，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什么是好关系。那特别是我们已经聊过了，从自我成长到建立关系嘛，那这六周呢，大家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思考，大家不要稍微聊一聊怎样才算是好关系？
好关系，
怎样才是好关系？怎样才算好关系？有没有要想先聊聊、分享一下？
是什么都可以说，
什么都可以说，
无话不说，
无话不说。OK， 好，好，还有没有人其他的一些想法？什么样？怎样才算是好关系？
觉得什么样是好关系？
我记得 Eric 一直在强调那个派，就是说你要先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之后，你就可以跟旁边的人就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所以从信仰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跟神先建立一些好关系，就可以跟其他人建立一些好关系。OK，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呢？跟收获呢？
我觉得好关系应该是无话不说。当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关系。
无话不说，一个想到就是这个关系。分享，很好的分享。
对，这才是好关系。
好的，还有没有？
我觉得就是关系当中的话理解和沟通蛮重要的，就是上一次我们就是讲到了不光是说我的这个想法要被你接受，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接受我的想法，但是因为你在意我的想法，可能你会为我去做一些情感，就是因为你对我有感情，所以你愿意去为我做一些你并不认可的事情，所以就是一些理解，然后包括还有怎么去沟通。
是呀，所以好关系的话呢，对你而言的话是一个更多的理解跟沟通，而且更重要是愿意为对方牺牲做一些事情，好，未来。OK， 好，是蛮好的哈，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构面哈来思想哈，然后也可以来想想看怎么样才是好关系哈。那我们先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有趣的研究哈，那这个的话是哈佛大学它一个为期大概80年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研究哈，那他们的一个结论呢非常重要。人际关系呢影响寿命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好友比金钱更加的重要好，那这个可能是大家过去所熟悉的一些智慧，特别是我想我们中国人，我想也是从我们的老祖先里面累积了很多这些的一些经验，但是这个的话是一个实证的一个研究，那研究了80年，那他们定义的他们所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友情无价，而且可能可以让你更加的一个长寿更加的长寿。那他们这个的话呢，他们研究发现了，特别是说人类在50岁的时候呢，人际关系的品质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生理健康的一个指标。意思是说呢，好朋友的能够让人免于生理心理健康的衰退，而且比呢所有的一些社会阶层啊 IQ 啊或基因更能够影响寿命啊，所以他是直接呢把就是说人际关系跟寿命呢做一个研究，来看看他们的一些关系。那他们这个报告也提到说，80几岁呢有幸福婚姻的时候呢，在面临生理疼痛的时候比较不会受苦。总体而言的话呢，维护人际关系是另外一种照顾自己的方法哦。所以我相信各位来选这门课是选对了，从自我成长到建立关系其实会涵盖很多的一些层面。那这是有趣的研究，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可能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微信笑话是一个故事了哈、这个话说呢，就是有一个长老非常非常喜欢打
高尔夫
球，那在某一个安息日的早上呢，他手痒了，他就想要去打高尔夫球。后来想一想，这个呢，因为呢安息日大家都去做礼拜了，所以呢去打高尔夫球应该没有人能够分的，
应该没有人会遇到熟人吧，
不会遇到熟人，
应该可以很放心的 enjoy 打高尔夫球吧
。所以呢他就想说，那我就去试试看，所以去了高尔夫球场，果然，没有一个认识的，因为呢认识的人通通去做安息日了，
可是那天他打了几杆呢？
还没有这个故事还没开始，所以呢他就去他就开始打球了，结果呢打到第三洞的时候呢，好巧不巧呢有个天使就发现了，这天使呢就去跟上帝告状说，看这个长老呢竟然呢在安息日呢没有守安息日，反而跑去打高尔夫球。然后呢上帝就笑一笑，然后说 我会给他惩罚，所以呢这个天使就说好吧，那上帝竟然想说他会给这个就长老一些惩罚呢，他就想算了，就没想到呢从第四洞开始，这个长老就开始一杆进洞，
全部都一杆进洞
他第四杆，就是一杆进洞非常兴奋，然后没想到打第五杆的时候还是一杆进洞，那这个情况呢一直持续了到第九洞的时候呢都是一杆进洞，他兴奋得不得了，本来想说呢他偷偷摸摸的来这边打高尔夫球只要打九洞就好了，所以他下定决心呢
多打几洞
，多打下半场
对，
所以呢他就呢开始呢就是开始打，第十洞就开始打了。这时候呢这时候天使呢就很不高兴，又跑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啊，你不是说你要给这个长老一点处罚吗？那你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你给他处罚任何动作啊？上帝只是笑一笑说，我已经给他处罚了，所以呢这位长老呢就一路他呢一杆进洞呢就从第四洞呢到第十八洞通通是一杆进洞那你们想想看， 这位长老他敢跟人家讲说他一干净动吗？而且这是一个全世界呢根本不会嘛，
专家都没有办法有的记录。
好好好 OK， 所以我们刚刚我们很多的讨论嘛，其实谈到了就是说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蛮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本质呢，其实就是需要分享。好，那不管这分享的话是说需要有很多的沟通，或者是说不管是快乐或者是痛苦，其实我们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要跟人家能够来做一些分享。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过去这个六周里面其实都一直在谈自我成长，因为其实要分享的话呢包含了很多的一些重要的特质，包含你怎么样说，那以及对方怎么听，那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还是在自己说。那Eric 跟春玲也带给大家呢探讨过，就是说界限自己的界限因为自己如果没有办法健康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传递出去的一些讯息可能是负面的，甚至是会造成一些伤害。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从自我成长开始，能够来建立起一个好的一个关系。那当然刚刚我们也谈到又有人分享到说要跟呢上帝建立好关系，跟神建立好关系的确我们信仰的本质呢就是建立好关系怎么说呢当耶稣呢就说有一个人来问耶稣的时候说诫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耶稣呢就用马太福音20:23-27-39呢 来跟这位年轻人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个且是最重要的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那所有的诫命呢就总括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思考到说事实上呢耶稣所谈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一个建立好关系，尽心尽性尽意以爱为基础所以我们信仰的本质事实上呢就是建立与耶稣基督的好关系，我想这是第一条，然后呢再建立与人的好关系。那当然建立与人的好关系里面包含很多不同的层面嘛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朋友那 有一些同事有邻居那我们接下来两次的话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谈家庭关系的部分。那这张表可能是很快的跟大家稍微就说谈一下事实上呢在我们信仰本质刚刚谈到就是建立好关系，那事实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谈到很多不同的家庭关系简单来分的话我们有属灵的跟血缘的两大块的一些家庭关系，那性质上面的话有小家庭跟大家庭类别上面呢小家庭的属灵呢就像做小组团契那属灵的大家庭的话呢就是像牧区或教会那因此呢在行动上面很明确的就是在小组或者是说就是家庭关系上面就是加入小组团契，那在大家庭上面就是参与教会的活动事工或服事等等等。那同样的在血缘上面呢我们 也有所谓的小家庭跟大家庭那接下来我们两周的重点呢我们就再多探讨一下，就是说在小家庭跟大家庭的一些我们怎么样呢能够用行动来做我们的一些家庭关系的建立一直强调就是说以终为始嘛以终为始那就再来就跟大家再探讨一下那10年或者是20年、30年之后呢你理想中的家庭关系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一样是以终为始我们来聊一聊。那可能你可以想10年也可以想20年或者是30年大家要不要简单的聊一聊就是说上了 这六次课之后的话呢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理想中的家庭关系对你而言是呈现什么样子。
就是平常的
佩林
、还是 Lisa 是不是 Lisa 请说没问题
要我先 Lisa 先说 Lisa 先说
都可以
佩林先说
还是佩林先说都可以
对
那个佩林好了，对，因为我在车上，对，好。
OK， 好，来佩林请说。
佩林请说。
所以我想这个由衷而始的话，我想就是一个期待，就是说彼此之间可以更融洽跟信任，而且就是说懂得画那个健康的界限吧。我觉得我不晓得这样讲。
哎，这没有对错，我们这个纯粹就是说大家自己
的
一些
你的一个 goal， 你希望达到的一个 dream 的一个 goal 是什么。
这不是标准答案的问题。好 OK， 好，谢谢，好，谢
谢佩林。OK， 健康的界限关系，
健康的界限关系。好，那 Lisa 来。
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哈，就是我女儿已经三十岁，那她今年就是暑假过两个月她结婚，那我想说，如果在十年之后的话，那理想的家庭关系，我应该变成一个 grandma 了嘛，哈，就是希望我们下一代他们都成家，然后我们就儿孙满堂，就跟一个 Eric 一样。但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呢，三代之间呢都有一个很融洽的关系。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海外嘛，这三十年一直都在海外，其实跟家里在一起时间不是很多。那就是我觉得蛮感谢主了，就是这三十年我们也蛮常回台湾的，所以就是说孩子跟 grandparents 他们关系也还可以，对，还不错，对啊，那就是说希望十年之后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哇，很谢谢 Lisa 的分享。好啊，的确哈，不同的生命阶段哈，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goal 哈跟理想，
跟丰盛，
跟丰盛。好，好。哎 ，Tina 好像要发言是不是？
来 ，Tina。
没有，没有，我刚才
在。好，没问题。好，那还有哪一位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十年或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理想
淑英吗？
邵颖。
我想分享一下，我是希望十年之后我的家庭，因为我们现在家庭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信仰不合一。我希望是我跟我先生可以就是同进同出，就说那个在信仰上就是合一的。包括我的孩子，就是我觉得有同一个信仰比较重要一点。然后的话，就是当然就是也是可以那个谈得很深的东西，就是无话可不谈这种。其实我还蛮羡慕你们和艾里克大哥他们讲的，我觉得夫妻的话应该是在灵里有很深的这个宣交，这个关系才会比较真实。
谢谢邵颖的分享。好，的确好，这个我想是一个好，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讲，我们是很在乎的。好，那我们愿神呢继续的恩待你们啊。那这个也是我们会今天跟下一次我们会讨论的一个还蛮大的重点。好，那好，谢谢。好，还没有人要做一些分享。其实透过刚刚的分享，我们呢就来看一张我们称之为叫家庭生命周期。好，那我们先看右边的这些这个 cycle。 那事实上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当然都是一个独立的成人。好，那可能会进入呢大概二三十岁左右， roughly， 我不是说一定，大概二三十岁呢我们会可能结婚。好，那大概三四十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开始有小孩啊，那甚至呢小孩进入了青春期。那四五十岁的时候呢，小孩呢大概也越来越大了，会进入到大学。那之后的话呢，孩子独立，那孩子独立大概五六十岁，就像刚刚 Lisa， 他们有自己成立的家庭。那成立的家庭之后呢，如果我们用这 cycle 的观点来看，你会发现我们的下一代又重新进入了这样子一个 cycle。 也就是说这个 cycle 事实上是就是说一直不断的循环的。那我们呢其实呢都是在这个 cycle 当中，我们的孩子也在这个 cycle 当中。 为什么会问大家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呢？大致上来讲，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十年就会进入一个不同的生命阶段，就像刚刚我们在这边数字所写的，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意思是说呢，我们每个不同的生命阶段呢，都有不同的成长目标，都是神的命定和呼召。怎么讲呢？很明确的，二三十岁这个成长目标是什么呢？啊，找到合适的伴侣啊，进入到婚姻当中。那三十岁啊，工作跟职场，对，二三十岁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人生目标，其实就是在工作、职场以及就是说建立家庭。那三四十岁的话呢，就是开始在工作职场上越加的稳定，那甚至呢，就是说孩子的一些我们的预备啊之类的哈。那随着孩子慢慢的变大，那我们的生命目标也需要做不同的调整。大致上这个目标调整是大概是每十年哈，所以以终为始的话，如果说我们每以这样的来定义我们的生命的一些目标的时候啊，大致上就是十年，而且这个也是算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呼召和命定哈。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带了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小组哈，那我们大概都是在三四十岁这个年龄层哈，所以我们今年呢预定会帮我们第五家啊做抹油祷告，新居的抹油祷告，好，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 milestone 哦，也叫 milestone 哈。那过去我相信呢 ，Eric 跟顺林带领大家啊、尝试分辨了很多的东西，很多都是属于自我察觉。那所以在每个生命的目标当中，就要去分辨哪些是重要的，那哪些是紧急的、不重要或不紧急的事。
那
以及怎么样去适当的一个成长目标。
我们现在处在哪一期呢？
我们其实呢是处在就是说大概是属于 launching family 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对，我们现在孩子你看一个23岁一个21岁，然后各自都有女朋友，对我们来讲，对我特别是对我来讲，我说我开始学习不要吃醋，不要跟儿子的女朋友这样子吃醋，我觉得对我是一个蛮大的功课，然后学习放手呀。
那这个的话呢，当然相对于我们大概20岁、30岁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做个梦啊。可是那个梦的话呢，其实如果当时我们这样子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是差不多是30年到40年 之外的事情。反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比较大的目标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怎么样让我们在工作上面有一个很好的 establishment 好，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以终为始的时候，那这个可能也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架构。那这个架构的话呢蛮重要的，我们就希望能够带出一个我们在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其实我们会go through这些 cycle 都是神的安排啊。那我们也需要找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跟命定啊，呼召跟命定。那这个Eric 跟顺林有跟大家提过哈，所以我们就是很快带过哈，自我察觉、与神连结、付诸行动，那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多聊聊一点的地方哈。那我们刚刚在分享就是说有关就是说理想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管怎么样好，那身为基督徒，好像呢 by default 呢，我们就称之为基督徒家庭哈。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需要跟大家稍微探讨一个议题哈，想问一下大家，基督徒组成的家庭呢和世人的家庭有什么不同？好，想跟大家聊一聊。来，大家想到什么就提出来。来，佩林，
我觉得基督徒组成的家庭基本上是要以神为中心吧，就是说
神为中心，
大家就可能要一种共同的，怎么讲，就是好像那种共同的认识，就是主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
谢谢 Padding 哈，因为毕竟我们惯了一个基督徒嘛哈，它不是一个一个修饰词哈，应该是一个主体。 OK，
基督为首，
基督为首。好，谢谢 Padding。 那其他人呢？
我觉得基督徒组成的家庭确实跟和世人的家庭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基督徒他有信仰， 凡事以神为中心，
是，
对，然后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面都会有一个方向吧，可以说是一个指标在哪里，就是说跟随神的榜样去做。那世人就肯定就是没有那么血气的了，对吧？就遇到事情遇到难题绝对就是会平和一点，争吵应该相对来说跟世人的家庭来比会少一些，矛盾也会少很多，对吧？这我觉得这就是不同嘛。
谢谢 Jenny 哈，所以说 Jenny 的话看法是说，哎，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有路标的啊，这个可能就是说神给了一些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上面的话呢，可以有一些指引，甚至在夫妻关系上面的话，也可以有一些共同的看见哈，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啊。好，谢谢 Jenny， 还有没有？
我觉得都被他们讲光了呀。对啊，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就是有上帝跟没有上帝。
是，OK， 好，一个很重要的分野哈，就是有没有上帝哈，跟没有上帝哈。OK， 好，谢谢。好，那我们大致上有一些这样子一些讨论哈，那也知道说我们基督徒组成的家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有神
的同
在。那可能问一下大家，就是说再进入一个另外一个话题，那基督徒组成的家庭就是基督化家庭吗？那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基督徒的家庭可能是一个形容词嘛，那基督化家庭可能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
就说你落实基督的价值观在你的家庭，叫做所谓的基督化家庭。
想问一下大家，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一定就是基督化家庭吗？
肯定不是的啦。
肯定不是。
对的，
这样问好像很犀利。
好像问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就说，到底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呢？那两个都不听，听神的，那真的是这样子
啊。那因为基督徒组成的家庭跟基督化其实是我觉得是有不同的概念，就是概念是不一样。等于就是举个例子说吧，就是等于是基督徒不是说每一个受洗了之后的基督徒他都是真正的遵从神的话去做的基督徒。那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基督化家庭，应该就是大家有共同的那个怎么说，就是跟随主的榜样行为去做，大家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想法一致，达成做什么事情大家都没有那么多冲突的，这个才叫基督化的家庭，对吧？基督徒其实里面，基督徒也有很多不同的基督徒啊，程度有深有浅的，是不是？我这是我的
生命。
是是，我听到 Jenny 讲说 OK 就说的确好，我就听 Jenny 讲的话，我就想到就是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不是每个称呼我主我
主啊
主
啊
都能够进天国。
有点严肃。
那意思是说虽然都是说我们组成家庭都是基督徒，但我们是不是组成了一个基督化家庭，这是另外一件事的。OK， 谢谢。好，好像佩玲有一些话要说，好，来佩玲。
没有，我觉得基督化家庭好像是一个进行式。
这个诠释蛮好的哈，我很喜欢进行式哈。基督化家庭的话是有 action 的哈，而不是只是嘴巴讲讲的，
持续进行的
哈。OK， 好，谢谢哈。那的确哈，那刚刚佩玲讲的哈，也是我们在今天跟下一次哈，我们而且刚刚大家讲的也是哈。以神为中心嘛，哈，那而且的话呢，基本上呢，我们的确哈与属世的家庭不同。那怎么样能够让属世的家庭不同的话，那一定是进行式，一定是要 take action 的哈。 所以因此一个家庭可能是基督组成，却不一定是基督化的家庭。那如果说我们有刚刚谈的一个核心价值，我们谈到我们信仰的本质就是建立好关系，那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那基督化家庭的话就是以建立好关系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从 以终为始来讲的话呢，就是建立积极的家庭关系，就是我们想谈的。那某种形式上面呢，如果换一个方式说，就是建立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我们既然是 以基督为名，那信奉上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上帝的心意其实呢我们就是应该去遵守，所以我们就是建立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那第二个的话呢，提到要 以终为始的话呢，Eric 跟春玲他们也提过一个概念，要先构思嘛，构思再行动。那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要带有影响力的，那这个影响力就是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影响力。那很重要的不是我们有影响力，是基督才有影响力。那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生活方式。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在今天跟下一次我们会谈的一个重点。那我也蛮感谢神的，其实呢在谈到有关建立影响力的文化的时候，刘牧师在两个礼拜前在母亲节的正道里面其实谈了还蛮多的这一块，所以我们在下一次呢我们也可以多有一些讨论跟分享。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呢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了，我们基督徒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呢最重要就是以基督耶稣基督为核心这个是最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以及子女之间的关系因此呢我们在建构这个关系的过程当中所思所想的其实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那 来做这些事情你要想
那在这些 我想问问大家，就是说在这样的夫妻关系跟亲子关系里面，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矛盾还是是 equal？如果你的时间有限，如果你现在处在一个新婚期，你要忙于工作，忙于孩子，又要忙于服侍，那请问这在你的时间的安排上面对你来讲有没有一些分别，还是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来 prioritize？那服侍呢？服侍等于跟神的关系吗？服侍神的时候，或是服侍的时候，等于跟神的关系吗？建立跟神的关系吗？
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直可以不断的一个思考跟可以去省思的一个重点。那相信 Eric 跟春玲呢其实在前几次的课里面其实也做了蛮多的一些分享特别是谈到四个象限嘛，重要不重要紧急跟不紧急那这样子一个观点来讲的话，我们其实知道说有最重要的事情是还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有一些是属于紧急重要紧急不重要那甚至呢不紧急不重要那根据这样子的一些思考架构，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呢更多的来明白说可以怎么样。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宝贝就是说，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神求启示让神能够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些的一些优先顺序那在基督里的家庭关系的话呢，其实刚刚Jennifer 所提的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事实上我们这边的话等于是再重述一次了第一个我们呢就是在主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群体的关系而且是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关系那而且呢我们是有次序 的群体意思就是说每个成员呢都有神所赋予的一些角色一个位分跟职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贯穿了刚刚大家讨论的一些核心的重点当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呢在神里面跟与世的家庭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实呢就是我想主要就包含这两点因为我们有一个跟耶稣基督很不同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对标那这个对标的话也算是一个路标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我们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引导跟帮助 那第二个的话是有次序，事实上呢，这个次序的话呢，相对于我们常常讲说，现在在社会上，我们常常会觉得很 chaotic。为什么很 chaotic？ 因为很多的一些次序都乱掉了，那甚至呢，在谈很多的一些关系的时候呢，常常就超越了。所以当我们呢回到神所命定的一些定规的一些角色跟职责的时候，我们在群体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次序，就可以帮助我们在这种比较混乱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力量。那这个稳定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说 OK，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次序关系。刚刚也有提到哈，就是说有姐妹提到说很希望在十年到二十年之后家里面的话呢，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那我们是有盼望的哈，特别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相信神福音的大能是带有大能力的。那当我们呢，就是说按照神的心意在走，即便我们的家人现在还不信主，但是他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那当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转换这样子一个群体的关系。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人进到了主耶稣这个国度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把我们的家庭的群体呢带进了这样子一个神的国度当中。这是我们的盼望。那所以不要灰心，我们其实都是有盼望的。那这过程会多久我们真的不知道，可能是一年，可能是五年，可能是十年，不晓得。但当我们呢把这信心摆上的时候，其实神在我们心里面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有机会带进来。就像我们刚刚谈到基督化家庭的话呢，永远是从一个人开始的。当我们有一个人的话呢，这就是一个进行式，我们可以慢慢的走。第二个的话呢，它是有次序的。那这个都有一些神的一些就像说我们常常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说，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儿女的，做父亲的都有神的一些 guidance。那这些 guidance 的话，我们要仔细的去衡量，有些 guidance 的话呢，我们也会有弄错的时候。事实上呢，基督徒夫妻吵架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呢，大家都很会翻圣经，然后都会据理力争说，你看这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我有道理。另外一方的话也会提出一个 counter proposal 说，你看那个这个是圣经所讲的，我讲的也有道理。这个我想也是我们在书里面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就好像大家所持守的读到的圣经都好像有一些道理。但其实呢，神还是有他的一些心意。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基督化家庭的进行式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分辨，那我们要跟与神连接的一些地方。
读圣经是为自己读，不是为别人读，更不是为配偶读的。
OK， 好，所以我想这 Jennifer 所提的呢，也是跟我们在很多的夫妻营会里面，我们常常会跟大家提醒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或者是我们的学习是为自己学的，不是为别人学的。当我们自己学会了之后，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好，绝对不要说，今天呢那个老师克利夫讲了什么，所以你应该听什么，那这个就麻烦大了。
对吧？怎么常常就说我今天的分享学习到什么？其实我们不是在分享我们真的的学习跟我们的省思，而就是我们想要我们的另外一半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呢，按照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期望去来改变他们。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跟大家提醒好，就是说在基督里的一个关系的建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念兹在兹的一些点，特别是我们这堂课谈到是个人成长，所以个人成长的话呢，不是我成长了你要改变，是我成长了我改变，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因此圣经的话呢，常常谈的是神对我们说话，那如果神呢对你的配偶或者对你的家人有一些话要说的时候，那应该是神跟他们的一些特别的关系。 那如果说呢，神有给你一些启示的话，是应该是神给你启示怎么样能够来改变你，能够让这个群体能够更好，不是说神给你话语说你要去改变你的配偶或你的家人。好，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核心的重点。好，那另外的话，刚刚也谈到蛮多的，就是说 有姐妹弟兄姐妹提到，就是说其实婚姻关系事实上的确基于上帝的创造呢，婚姻是经营群体的核心。因为这个群体的核心的话呢，就是我们 强调基督化家庭里面 最重要 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夫妻关系呢是一个关键？我们其实一直不断强调，就是说夫妻就是一个团队，就像在工作上面，在职场上面单打独斗呢，那永远就是会有一些的弱势，或者是说有一些力有不足的一些地方。所以夫妻本身就是一个团队，少年夫妻老来伴，执子之手，与之偕老。那我们刚刚也看到的那个生命周期，家庭的生命周期，那这个家庭生命周期里面呢，坦白讲，孩子在我们的身边呢，其实呢就只有大概20年左右了。好，那但是呢，只有就是说夫妻的话，
你的配偶
跟你是一辈子的，这是 一辈子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家庭关系的经营里面的话，很核心的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那更不用讲说夫妻就是一个团队，那夫妻是一个团队的话，就是说懂得经营夫妻的夫妻呢，他们在观念言行举止呢，其实对孩子就是一个最好的身教。那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彼此的合作，能够将他们能够运用冲突，能够把问题呢化为机会。那我们带大家看那个家庭生命周期，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那样子一个 cycle。 因为呢，我们不管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生命的一个知识学习是我们自己要去 take 的。同时的话呢，小孩也是透过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里面，他们会看到我们怎么样将我们的言行举止呢带给他们。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堂会谈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影响力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言行举止里面。而且就像 Lisa 那他也提到了，事实上呢，他开始期待他们三代同堂，那事实上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传承。这个传承的话呢，就是另外一个生命 cycle 的家庭生命 cycle 的开始。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很多人基督的家庭很喜欢挂一个匾额，基督是我家之主。那当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呢，它是一个形容词还是一个进行式？关系的经营就像我们讲的，我们信仰的本质呢，就是建立好关系。因此能够证明基督是我家之主呢，很 powerful 的一个点，那事实上就是关系的经营。特别是未信主的父母、手足、亲戚，透过夫妻关系、家庭关系，能够看到神对婚姻、家庭的祝福。所以牧师在讲道里面常常也会提醒，
福音书有几卷？五卷。
除了我们所读的圣经的四卷福音书之外呢，你就是那
第五卷
的
福音
书。因为呢，
上个礼拜有提到。
没错哈，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说基督化家庭就是一个进行式，现在进行式。那这个进行式呢，就是这第五卷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好，所以建立一个积极的家庭关系，其实呢你就是在建立一个第五卷的福音书。那如何能够透过我们自己所言所行，透过我们自己从圣经，从我们学习这些技巧知识，能够转化成那样子一个行动，能够让我们未信主的父母，甚至未信主的配偶，未信主的家人亲戚，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事实上就是看到福音的大能被记载下来。所以同样的 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其实呢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祝福，能够让别人看到在我们的身上必定有神与我们同在，
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了神，
让别人也感受到我们的耶稣在我们身上的馨香之气。
嗯，那这个很不容易啊。那但是呢，我们的信仰其实更重要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盼望。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力量，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胜过，我们也没办法做到这些事情的啊。所以圣经常常讲嘛，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当我们有一样一个心智，以终为始，在我们每个生命的不同的阶段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做啊。所以建立积极的家庭关系呢，其实呢，我们如果可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不断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不管我们在哪一个生命的阶段，很多人常常会讲说啊，好后悔哦，那我当时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能够怎么样啊，就太好，
就太好了哈。那但就像我们重新再来看这个生命家庭生命周期一样，过去就过去了。我们看未来，我们还有不同十年，有一个新的目标，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 move on 的。那只要我们把这十年，未来十年的目标、二十年目标、三十年目标，再把它做好，过去的就过去了。神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
嗯，
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现在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来重新看我们自己的位分，那以及神给我们的机会。那这每一个机会呢，事实上都会有一些新的挑战。
嗯，
那这些新的挑战的话呢，都是夫妻可以一起发展跟获得新技能的一个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刚刚一直不断的强调，哎，团队哈，不断强调，哎，其实夫妻关系的经营，
到底是猪队友呢，还是神队友？
好，那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去当，所以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或许呢，我们过去没有学好的，那我们就在新的阶段里面，我们一起嘛，那有一些新的目标跟新的挑战，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嗯，怎么样？你想到什么？我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
神队友，
有神在一起的队友，
有神在一起的队友，
有神在一起的，
过去是猪队友嘛，对，彼此磨合嘛，对不对？彼此在那个，现在是神队友。
嗯，好，
我想我们也是有一段历程的，不是一开始就是可以成为这样默契很好的队友。
嗯，
一个团队
是，所以在每一个不同的生命阶段里面，我想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其实会面对到不同的情感的张力啦，哈，然后有一些不同的智慧的考验，那透过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可以不断的。
对，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个学习的过程，在这种撮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自己很多的省思是在我的心思意念上面，我到底有没有跟神来对齐。我都知道我们要以神的原则、神的标准，我想我们那个架构都有，但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有没有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对我来讲的时候，就说尤其是女生，我们很多很多的小剧场，那在这种小剧场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好像偏离事实，或者是我们只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事情，以至于我们就很容易有一个感受，一个感觉会出来，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放大我们这个小剧场，会让我们相信说，哦，对方一定就是这样，我的配偶就是这样，我的孩子一定就是怎么样来想我的。渐渐久了，你就形成一个自己很深不可疑的那种信念，就会觉得说，哦，你可能感受到的是正面的还好，如果是负面的，你就会啊，就认定这一定就是事实，他一定就是这样想我跟对我的。那我觉得说这个在关系上面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个亏损的。那我就说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要学习跟神的心思意念对齐。那我也同时我有一些猜忌猜疑的时候，对方可能他所想的，哎，可能是某种意思的时候，我会需要比较谦卑的去用一个比较合一的方式，有一个就是 open question 问他说，哎，我感受到这样，请问，哎，那你的想法是什么？你对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哎，你这样子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啊，或者是想法呢？就是说你可以很勇敢的 open 你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承认自己说，哎，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对，可不可以我澄清一下？就说可以要 open 自己多一点，去跟对方来核对。
嗯，呀，所以刚刚 Jennifer 所分享的哈， 其实在我们的圣经的经节里面其实常常都有在出现、哦、就是说我们常常需要心意变化而更新、哦、那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哦、那从这两点的话，如果应用在我们刚刚、Jennifer 所谈的夫妻的关系上面呢，事实上呢他所讲的那个小剧场，就当我们陷入了那样一个小剧场的时候，其实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是一个平安的意念，不是一个降灾祸的意念。那重新来思考配偶他所对我们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我们就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些看见。
就像有时候女生应该讲一点，就是有时候女生常常哎，你觉得哎，好像为母则强，然后呢其实你的老公是很愿意帮助你，可是呢其实可能以前我有段很长时间在全职，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我又是妈妈小孩又小，那我尽量呢可以做的事我就做，然后可是呢当我自己觉得哎生病的时候，我是我力气用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那时候就觉得就好自怜，然后心里面的小剧场就很多，就是说你看我都生病，我老公都看不到我，我在那边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像感觉很可怜，自己觉得很可怜，然后又不断的放大那些心的意念。其实你就是其实那时候所要做的就是其实把你自己的需要可以很快的传达给对方知道，就说啊，其实、老公可不可以帮我做些什么事，或者说哎，你可以、怎么样来爱我，或者怎么样对我，或者说哎，帮我煮个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哎，我现在真的很累很不舒服，你可不可以帮我做点什么，或者煮个什么东西给我吃。我想说其实我如果当时我可以学会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我想我就自己的小剧场就不会不断的扩大。但是我觉得说怎么样我们可以有些自我的觉察，像今天 Everton 还说自我觉察，那我觉得说哎，自我觉察到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小剧场猜忌的时候，也知道说哎，其实是要来调整跟神对齐，或者是核对对方，不要就认定它是事实，蛮重要的。
OK、是，所以我想、有很多这些我们可以探讨的一些点、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用这个生命周期来看的话，刚刚 Jennifer 所提的其实就是我们差不多是在属于有小小孩的时候、哦、那时候是特别需要体力付出的时候，那需要体力付出的时候呢，事实上呢彼此呢那种就是说服务的行动、哦、事实上相对来讲就还蛮重要的。
对，那时候爱的语言就那个服务的行动，
服务的行动、哦、那如果说是属于新婚夫妻的时候呢，可能呢那种就是哎甜言蜜语啊这种的话是
身体接触
是比较多的、哦、那当好小孩子大的时候的话呢，或许呢又回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
肯定的原因、
啊、可能需要更多的肯定了、哦、所以其实不同的生命阶段里面，我想我们也需要去发掘我们彼此的需要以及对方的一些需要、能够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的顺遂，那这个就是我们提的情感张力跟智慧的考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好，那其实我们自己的一个、就是说在、基督化家庭的建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有一个很、我们自己的一个醒思、就是说家里有几岁的孩子，我们就学习当几岁孩子的父母、那事实上、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呢我就想到一个策略，这是我们自己的策略、我们的策略就是说在服事上成长，因为成长我们都是需要学习嘛、所以我们就在服事上面，我们就从一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思考，哎，我们是几岁我们就当几岁的父母。所以在橘色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那时候是 young couple 的时候呢，我们就参与 young couple 的服事
社亲、
哎、那我们有开始有小孩的时候，我们就参与主日学的服事，那我们小孩子进入、youth 的时候，我们就参与 youth 的一些服事、哦、那同时的话呢，我们那时候也认定说 OK 夫妻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营基础，所以我们就是就参与家庭事工的一些服事，那这些服事的话呢可能也都很简单啦，我们就帮忙招待嘛、哦、有营会我们就帮忙做一些行政的一些事情，那事实上呢就是说、透过这些、服事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一些婚姻家庭他们被改变了，那很多人呢他们因此得到造就，那甚至呢很多我们刚刚提到的大家就说希望10年到20年的这种理想的一些东西呢，他们就慢慢实现、
那在我们孩子那边，他其实也可以很自然的，我们因为这样的服侍关系，就会跟他们有很多生活上的连结，也跟他们在跟教会的关系上面有很多的连结，所以他们很自然的看到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服侍当中，我们摆上什么，做什么，就是说，就是真的是身教。就是让他们知道，哎，我们也关心，我们也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或者关心这样子的一群的，或者是这样一个特别的服事是什么？
嗯，那服事的话，其实呢不分大小哈，主要就是一个参与哈。所以简单来讲，比如说像
be there，
像那个children program 呢，那他们就说啊、哦，那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带他们唱唱诗歌啊，那我们也不一定说真的去教一堂完整的主日学。那甚至呢他们有一些活动需要一些 coordination、啊嗯、那特别是在 youth 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最需要就是 carpool。 那事实上呢 carpool 的话、啊、我们就是接送孩子嘛，
对，
那接送孩子的话，孩子就会在车上聊天了，
就可以听你也可以 enjoy， 你可以加入他们的谈话，然后也可以认识你孩子的朋友。
嗯，那我们其实透过这样的话呢，更多的认识、啊、孩子他们的一些，
他们在想什
么，
他们在担心什么，他们关心什么，这样。
所以事实上我们所谓的服侍的话、嗯、不是说你去 take 一个很 heavy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侍、啊、就去教主日学啊，或者是说真的去、take 一个 leader 角色，
就是去参与他们的生命，他们不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一个陪伴，
一个陪伴、啊、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当我们孩子像刚刚 Jennifer 有分享到，当我们孩子进入到婚姻交友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思考，哇，那我们又开始进入到了一个 young couple 服侍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跟神祷告说，哎，我们孩子他们进入婚姻交友了，我们要开始重新学习婚姻交友的事情。这个我们30年前我们婚姻交友的那一套应该是不 applicable to 现在的年轻人，所以我们要重新的来思考，重新的来了解，那他们现在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啊？那对于婚姻家庭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哈、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呢就
可以多一些话题，可以真的更靠近他们心，可以跟他们聊，可以跟他们分享。
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说在建立积极的家庭关系里面，我想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那当然在家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有很多事情，但我们自己有一些体会，就是哎，透过一些简单的服侍 be layer， 然后跟他们一起，
特别是现在我们最享受的就是当儿子呢，他们跟他们女朋友呢，他来接待他们呢，就是他们现在都远距，然后呢他们会接待他们去的地方啦，任何玩的地方或者是吃东西的地方呢，他都会带我们去，我们真的是好 enjoy， 就觉得哇，可以享受不同的那个美食跟不同的文化。
嗯，是啊、哦、所以我们之前有谈过哈、哦、就说哎，其实就是 do 啊、哦、take action 啊、哦、而且是进行式。我们呢、既然我们都是基督徒、啊、那我们事实上就是要做一个基督化家庭的行道者、啊、就像约书亚记、里面所提到，很多人也把这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事实上呢、影响我对于我们家庭建构里面最重要的一段话，其实就是这一段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立定了心志的时候，那其实这段话就不断是在我建构家庭的一个过程当中里面最核心的一段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家中活出基督的爱，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是很真实的。另外耶稣 也提醒，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实在话，我们现在的所处 的社会对于婚姻家庭的概念跟价值其实是破坏性很强的，那甚至很多的一些价值观让我们、真的也不太能够承受、哦、那怎么样能够在这样子一个混乱的过程当中能够持守得住，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婚姻关系。
那其实对我来讲，家很简单，家就是你能够放轻松的地方，也是你可以有喜乐的地方。而且在我们不同的生命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家，我们都有一件我们共同 不管是父母亲或者孩子，我们可以一起喜欢做一起 enjoy 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就是最容易，也就是我最感恩的事情。就一路从他们小，我们可以从有一些很喜欢的跟他们一起喜欢都参与的一个活动 outing， 或者是甚至一个球类运动，或者甚至是一个看电影，或者是讨论一本什么书，以至于到我们现在我们 越享受的大家彼此家人在一起互动的这些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跟活动越来越多，觉得这是我觉得最被祝福的地方。
OK， yeah。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以这张 slide 成为我们最后的一张 slide， 那现在我们就开放一点时间跟大家稍微有一些互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想提出来跟弟兄姐妹们讨论的地方，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 video 打开，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动。
刚刚 Jennifer 有提到就是说你们家里就是说大家做一个彼此都喜欢做的事情，这个是不是从小就要开始去做，而不是说后来要去做的时候可能就是亡羊补牢，大家也都不想这么去做了，会不会呢？
的确是真的是我们有很刻意的从小就是经营这个。那我们除了就是说刚好那时候教会有一系列的活动，那我们那时候就配合那个家庭祭坛，那我们从他们很小，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天，我们其实一直持续到他们大学毕业，到儿子现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礼拜天家庭祭坛停掉，就是换不同的方式。那 even 那时候他们在大学的在外面的时候，我们都是透过这样子跟他们做这个家庭祭坛，就有一些经文的分享，有一些他们生活的带导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对你有什么补充？
我想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听起来的话似乎有些担心嘛，因为希望能够create一些家庭的一些类似 ritual 或者说家庭的一些 activity 嘛，好，那大概有几个部分，第一个是永远不选晚了，好，
yeah。
那第二个的话当然透过不同的生命阶段里面的话呢其实需要做调整，那的确越小开始越早开始的话越容易，
但也没有说绝对不能不的。
对，那事实上呢如果说我们仔细想想呢，就是说小孩的不同的生命阶段里面他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跟不同的一些喜好，那像如果说比较小小孩的时候，其实 你给他什么他大概都能够接受什么，可是他进到 elementary school 的时候就
开始
有
一
些自己他的选择性，那可能你就需要投其所好，
对，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你自己的期待跟你的喜好，调整配合他们一些。
最 challenge 应该你如果要开始从 teenager 是最 challenge 的，因为 teenager 的话他其实正在处于一个比较尴尬，他还在摸索他自己喜欢跟不喜欢的，但一个基本原则还是说先投其喜好，比如说他
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他喜欢的爱好的是什么，比如说他喜欢玩 game，
你就陪他玩 game 嘛，
跟他一起玩 game 嘛，从玩 game 开始嘛，那他喜欢听什么样的 music
音乐，对，你先不要排斥他喜欢的，
不要 judge，
对，不要 judge，
先从就是他喜欢的开始，
你跟他打成一片，
因为你如果没办法接受他的文化的话呢，那其实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建立，
尤其是这个阶段，因为通常现在那个我们的前叶儿的发展，理性的脑思考越来越晚，大概到了23岁，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说，其实在这个23岁以前的时候，就说你希望你的孩子调整来配合大人是比较难做的。那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放下我们的身段，我们愿意先调整我们自己去配合他们，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是，要蛮好的问题，
谢谢。
那其他的也可以就是说想想，或许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也可以大家来讲，
对，大家可以贡献分享，你怎么做的，你怎么样去发现他们的喜好啊，或者是你们两个你们彼此去做的事情，你们都很 enjoy 在里面的。我们家最近越来越容易就是吃，我发现吃真的是也可以连接大家，而且他们可以去尝不同的餐厅的美食，到新 young generation 他们很多 fusion 的一些 food， 他们的食物，他们很乐于，他们只要吃过都会带我们去，我们觉得这也是蛮好，很 easy， 你就跟着去就好，而且最近还有人付钱，蛮好，他们开始工作上班以后，这样 出去吃就哎，他买单，挺好的。
我觉得刚才老师在说与孩子一起成长嘛，在哪个阶段就做什么事，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因为我现在也恰好也遇到这个，我儿子现在刚刚十二岁，他也已经开始出现，就是因为本身我们家已经就是信仰不合一，因为我先生就是那个比较抵挡，对，所以的话我现在小的时候小孩儿子还听我的，他就是跟他叫他读圣经啊或什么他还愿意，现在的话已经他自己也不愿意，然后的话我跟他分享比如一些见证什么之类啊，他就觉得很不耐烦啊，就不想听这样，对，我现在也是开始慢慢就调整就是怎么投其所好，我发现其实也确实这个是个过程，因为你跟他怎么讲其实他没有那个精力，他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我才慢慢我其实上个礼拜才开始慢慢在开始 try 就是放弃我自己的，就不要太强调一定，对，我记得坚持就是那个，就比如他喜欢玩 game， 他喜欢就是看一些动物的书，对，所以我现在就开始自己开始去看这个动物的书，就开始跟他分享，其实我内心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用处的这些东西，只是的话在目前这个状况我也只能就是先 work on 这个关系，保持这个可以沟通的这个桥梁，对，但我当然也是真的也是很希望老师也可以给我一点建议的，就说我除了这样投其所好，你觉得我应该还做些什么东西比较可以影响到他，因为我就觉得他其实现在跟神越来越远。
其实我想他应该看得到你在读圣经，他也应该看得到你在祷告，他也应该知道你在为他祷告，所以就是持续做，但不需要 push 他会看得到你在信仰上的坚持。
对对，也就是我们常常会为他们祷告，但是也不用说刻意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祷告，有的时候是一个甚至你安静在那边，但是你不是刻意做，但是也不用刻意隐藏，我觉得他们其实会知道你关心他，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关心他，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聊一些时事的时候，或者是他周遭一些朋友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你就自然的哦，就把你同理心跟那个信仰的那个的一些就会放进去分享，他会觉得不会那么突兀，就说你借着跟他聊孩子或者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说你自然的时候觉得说哦，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为他祷告或为他朋友什么的，就这样短短的这样带过，说我们可以一起为他祷告啊，或者是哦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他就会比较愿意接受。
第一个原则就是不强迫了，因为强迫的话对于已经快进入青少年的话呢，对他们来讲他们心里面一定是有一个 release， 这应该是蛮明确的。当然可以用邀请，说你可以给他 option， 说那我先为他祷告，你觉得怎么样呢？
对，那说你希望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是说多给他一个 option，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多学会 invite 他多说一点，说你讲到这个，我们不要太快给我们的想法或我们的猜忌，我们先把它保留在我们心里面，就说你要不要跟我多聊聊这个是什么，要不要多讲一点啊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技巧我们父母要学习的，就是在这个阶段你要先学习怎么去听他，可是你要 invite 他多说一点，这个技巧是我们可以去 build on 的，你 invite 他多说一点的时候，你先也不要急着给答案，你就多听他说，多听他，就要用各种不同的技巧引导他 invite 他多说一点，你才会有多一点的讯息，你也才知道说你其实你是不是该介入或者不该介入。有些时候他们想证明他们自己的能力跟实力，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事情其实他们是有那个 ownership， 而且他们要证明他们的独立，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要分辨那个 ownership 在他们还是在我们大人，如果是我们受到这个影响跟我们自己的担心的话，我们担心我们觉得好像对他们有建立一个影响力的话，我们很急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先处理我们自己那个，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觉得其实搞清楚说其实如果他跟他朋友的关系或他跟课业的关系，其实责任在他们拥有那个 ownership 而不是是我们，但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焦虑，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不够，我们觉得我们要 push 他，或者是一定要说教一番，或者是我一定要说出这个话才觉得我好像有对他说出影响力，我觉得我是可以先按耐住，然后那个真的是从12岁这里也是 preteen 了，对，那个技巧 invite 他们多说一点。
哦，谢谢。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就像你刚才的，其实我也常常就是会因为我儿子去参与，就是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或者就是比如时事，但我就发现，因为他是目前没有神的价值观，而且他就是他会很自信，他就会讲，而且你会觉得他好像一个小大人一样，他就是。因为整天看电视嘛，他就会就是用那个他学到的东西就给你这个很快就给你一个答案了。就比如我跟某一个事情跟同事发生什么事情，他立刻他说我的 option one 是什么，他就说了。但是在我内心的话，我本来想告诉他我用了 option two 去处理的，我是不是用 option one， 我觉得 option one 的话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他就讲了，而且我也把我 option two 讲了给他听，然后他就说，他说他肯定不会做 option two。对，你说在这个时候的话，我应该是继续怎么剪呢？就是那个才会，就说这个沟通是对彼此是有益处的，就是让他也知道我的 option。但是的话，我需要去影响他吗？有影响到他吗？因为他事实上他就做了 option one 的选择了。
对，其实你听了他的分享，对不对？然后你也 offer 了你的 second one 的 choice 这样的 option 的选择。我觉得，但是你其实最后一个点的时候，你就要坚持住说。你不需要等到他说他 agree 你的想法你才觉得说你要听，你就是 offer 就是很 open 了嘛，就是像一个人的哦，你要不要听听我也有什么我不同的想法，就是你 provide 他说让他有个观念说哎，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哦，你可能你在这个阶段你的想法是这个，就说那你会不会好奇我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那 that's all， 就是纯粹讨论那个不同的想法，你也不要跟他说我让他觉得我妈妈我的才是你对的你错，这样就不要到那边说你就可以停了，但是你不断的常常分析一些不同的想法跟 choice 给他的时候，他会知道他要去学习，也去听听别人，他就不会那么执意，或者是觉得你在跟他 fighting， 或者是你一定要跟他觉得说，我们通常有时候父母会吵翻，就觉得、哦、他都没有 agree 我怎么办，他现在还这样想，我还没把他转过来怎么办，可是当你常常有跟他一些不同的，你就是 offer 不同的跟他想法，他终究他会 make the right decision。我觉得我们担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只能够这个时候真的只能去用膝盖来为他们持守，我就是还要为他们祷告了。就是说，我们当然我们有一些的时候，我觉得跟神讲，然后跟就是常常为他们代祷，但是不要在他们面前的。但是你还是要 offer 不同的想法跟一些思考的逻辑给他们，但是不要让他们觉得说，哎，一定要按照你这样想，目前这样他才是对的。
嗯，这样，所以听起来就是说你有很大的挑战嘛，哈，所以就是温柔的跟他。聊
温柔坚定，对，那是
你的想法，但不是说去 override 它，不是 override， 因为 override 它的话，就是会产生更多的冲突，不容易。
谢谢，谢谢，
不客气。好，
那个我分享一个啊，就是说 go back to with end in mind， 就是说，以终为始，就是到最后哈、我们希望我们小孩是有一个能够。很独立自主思考的能力，就是说他能够 make good decision when 我们不在他身边的时候，所以其实他能够有一些主见，这是非常好。当然他，我们希望他能够看到所有的 option， 然后再 make 一个 decision， 对不对？我就是说。重点不是说他 take 我们的这个 option， 而重点是说他有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然后很客观能够看到所有不同 option， 然后在这个，不然有一天他没办法自主成长，是吧？那另外一点我要想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怎么保守我们的对他的影响力、我们对小孩的影响力。那这影响力哈，我们想要有影响力的话，我们要跟他，要跟他花很多时间在一起。同样的呢，他也要喜欢跟我们花时间在一起。OK， 那平常你想哈，你想怎么样他愿意跟我们花时间在一起？一般来讲，你不然后一起读经、祷告什么的，这个。不可能花很多时间的 ，OK， 所以比较 practical， 在一个建立家庭关系的做法，就是 my two cents 了。我们家是有一个比较一起玩的那种 culture， 啊，就是说一起玩一些事情，这样才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他很愿意跟你在一起玩。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你们不晓得多少人玩那个大富翁，或者是 Monopoly，你知道我从小我就是爱玩 Monopoly 长大的。那我跟我的那个小孙子，他六岁而已啊，
他五岁就开始玩，
五岁，他是有一点我的劲啊，就很爱玩。那我就跌破眼镜，因为我从小玩 Monopoly， 我知道哦，赶快买一些 property 啊。那小孩子啊，他在完全没有一个 constraint 的一个 environment 长大的时候，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他竟然他用一个 strategy， 就是说他不买任何的 property， 他只买 railroad， 他只买铁路。所以他到后来了，很快了，他就虽然他很少很少 property， 他很多钱。后来一下就竟然用这个方法赢了我。或赢了我
赢了 family game，
赢了 family game 好几个小时。就我的 point 是说，在这个玩的这个过程，那就他现在就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只要他愿意喜欢跟我在一起，我就有机会影响他。至少我们是有一个好的 relationship。我们前两天有一天问他，问他他的妈妈常会这样跟他讲说，哎，我希望你称赞我。那我那天我就说，哎，那你要称赞我啊。我那个孙子想了半天就想了一句话，他说 You are not scary。 啊，就是说我觉得就在这个家庭里面，假如说有一种朋友玩伴的一种关系的话，你这个会让你可以花一起花很多有好玩的时间在一起，那个影响力自然而然就会造成。谢谢。
谢谢。我觉得回到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之前讲过的这个沟通，就是有所谓的 small talk， 就是叫什么社交型的沟通。因为社交型的沟通我觉得是建立关系，就是那个是一个很轻松，没有所谓 judgment 的这样子的一个同在，那个是很重要建立关系的。因为如果我们很快就进入所谓的这个控制型的沟通，那没有人要听的了。对，所以更多的想的是说，没有不一定有对错，就刚才 Jennifer 讲的，不是什么对错，只是大家就是一种分享而已，而没有对。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建立关系和彼此理解。
谢谢大家分享。我
很同意刚刚 Eric 讲的，小孩子有时候要有自己的主见。因为我的朋友的小孩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我问他什么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会眼睛瞄着妈妈一下，看他讲的是不是对的。有的时候他还没讲话，妈妈就已经帮他回答了。所以有时候在选择上面，这问题上面，我觉得好像没有主见能做一件事情，好什么都是要父母来做决定。所以我觉得 Eric 是刚刚讲的，就是说不管是好的决定坏的决定，可是最起码他会做决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可是我觉得好多父母怕孩子说错话，怕孩子做错什么决定，所以都帮孩子说话，帮孩子做就是做决定，我觉得真的是扼杀了一个孩子的一些自主权。
Yeah， 好，谢谢。
对啊，我刚刚听到 Tina， 我就想起我们家儿子小时候，对，我也记得说啊，他那时候刚来美国，很紧张，然后想说，哎，他们对这边的那个小组的阿姨啊，跟那阿姨互动，可能就是会尴尬，或者他很害羞什么，我就常常帮他回话，直到那个阿姨有一次呢，就我说，哎，我是在问，譬如说我儿子是Brian 或Thomas， 他说。我是在问他，我又不是在问你，干嘛帮他回答了？我就想突然就敲醒了，就觉得哦对哦，干嘛？他应该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 social life， 其实我们不应该介入，就是说我们要相信他们其实是有能力可以应对，而且我觉得就算是孩子真的是这20年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其实是多给他们尝试， 更有机会说他们犯错，然后有我们陪着他们的时候，其实是更安全的。他们就是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就像说在这边青少年15岁半就可以开始学驾照，我觉得那个的过程，那个陪伴也觉得让我们更体会这种道理，就是我们就像 coach 一样，就在他们身边。他们如果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犯了一些错的时候，哎呀没有关系，其实都是我们陪他经历，然后他以后自己要面对的时候，哎，他就更有一些 resource 或者是一些经验他可以面对。
嗯，
这还是一个陪伴的过程啊。好，OK， 好，还没有啊，好，那个佩玲，
我想就是要请问一下，因为我视哥为室友，就是四个移民过来的这个侄子跟侄女，他们在 teenager 这个阶段这样子。然后呢，我觉得我的 challenge 就是说，我没有，比如说三个是我弟弟的孩子，他们是非常 opinionated， 就是你 opposite 说他们不说话，他们是一说话是这个非常表达的那个，就是而且是 goes on and on 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就是说，怎么讲？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可能还年轻，就有些事情，因为我可能信主久一点，我觉得我就会用我的那种好像就是主的那个标准，我会开始就是过滤说你们到底在讲什么， you know， 这个你们的这个价值观念对不对啊什么这些。所以 you know，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我最近在学习，我很喜欢刚刚的一个 slide， 就是说你在什么阶段，因为他们小时候也会来 visit 我，可那时候是很小嘛，那你就反正就带他们，他们就跟着你，他们现在已经是在这种20岁上下这种年纪，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说那个成长的过程我并没有跟他们一起，可是他们现在就在我们的身边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我常常在想说我要怎么调整，有时候甚至就是我就干脆就是有点好像 stay away 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因为我自己会不小心我就会开始想说，哎，你们这样子想是错的哦，你们要怎么样才是对的。然后就这样导致那个关系就越来越，他们好像越来越远这样子。对，所以呀，我觉得就是说我很喜欢刚刚你们讲那个时代，就是在不同的年纪你就要学习做那个不同年纪的这些长辈或是家长这样子。对，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像这种特别又比较这种主观啊很独立很 opinionated 的孩子的话，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以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
好，我想佩玲刚刚已经抓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嘛，就是说就是孩子几岁我们就当几岁的父母，那你现在也理解就是他们其实20岁他们有很 strong 的 opinion，而且他们其实也蛮寻求就是说肯定的。好，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所谓的肯定不一定是说 OK 你同意他的看法，而是肯定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能力，或者说他有这样肯定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些 view angle，那我想这个是一个点嘛。那你不同意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一个 invitation 方法，那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你要不要听听看？那如果说他觉得不用，那也行嘛，因为你只是 offer 他另外一个，
就是 always ask permission，
那是，
就是哎，我可以 share 吗？或者是我可以 share 一些 something，或者是我有一些观察，我可以 share 我的观察给你吗？
那事实上佩玲你刚刚提的也蛮好，事实上你就说有一个基督的心嘛，所以我们其实很愿意跟他分享，就是说我们觉得好的地方，但我们不是说 override 他，那在一个 respect 的情况底下，那去跟他那蛮重要，就是之前 Eric 跟春玲他们也带了，就是说其实沟通里面蛮重要就是 listening 嘛，到底听到他想表达什么，他想表达的部分的话跟我所同意的部分其实应该是两件事，我可以先听懂他想表达的部分，
可能你可以复述一下，就是说你所听到你所理解他要传达的重点，因为有时候他们其实会很坚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其实没有从对方的口中就是听到那个他真的传达的你听懂或者你 get 到我的 information 了，有时候他可能你 get 到他了，你 repeat 稍微 summarize 一下他讲的，他或许就觉得他被理解被听到了，他就不会跟你有一点好像要争执的那样。对，他们其实在寻求的是一种 被听懂，
被听到、嗯、
对，但是这种肯定我觉得刚刚 Clip 讲很重点，就是你不是同意他的这种价值观跟东西，同意他，同理肯定他有这种思考的能力，有这种逻辑能力，而不是他思考出来的东西对或是不对、yeah.
那个佩玲，我有一个 observation， 假如说你的这个侄子或侄女能够很 freely 很跟你讲一些 opinion， 我觉得你非常成功了。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这样子跟你做的时候，要是我的话我心里就很高兴，因为第一点他把我当个亲人，
很 trust 你
不管他讲好坏，你第一点你先有一个我可以觉得有一个很安慰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哇，至少他帮我当得很 close 的一个人。那其他当然那个 Clip 他们讲的都很有道理，我只说第一点你先有一个这种感觉，是说哇，我们真的很 close， 对不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我们两个人在 communicate 的时候，我只要感觉到说，哎，你真的爱我，那其他的好办了，其他的那个 discussion 啊，都是会变得更 natural， 更你、而且你当你感觉到说你爱我的时候 ，automatically 你就对他有影响力。
OK，
这个很 magic 的一个事情，这我觉得恭喜你啊。
这很不容易的，不容易不容易。OK， 好，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一起，我们先做个结束的祷告。他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引领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一起讨论分享的时间，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你恩典的记号，愿你祝福我们散去后的脚步，也让我们今天所思所想的都在你的光照当中，祝福我们在建立关系的过程，特别是家庭关系的过程当中，因着你成为我们家的主，让我们家不再一样，让我们家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居所，更是能够让人见证你就活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